係有讀經嘅時間，今日記載嘅經文喺撒母耳記十六章九至十節，請聽我讀。洗魯亞的兒子阿比斯對王說：這死狗豈可咒罵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去割下他的頭來。王說：洗魯亞的兒子，我與你有何關涉呢？他咒罵是因耶和華吩咐他說：你要咒罵大衛。如此，誰敢說你為什麼這樣行呢？跟住落嚟咧，係有正道嘅時間。今日講完咧，係王偉權牧師佢所講嘅題目係何必當初？唔該，王師。
弟兄姊妹感恩喺度同分享上帝嘅话语。今日题目咧就系、是、何必当初？咁喺撒母耳记下呢个经文里边嚟去讲呢个嘅题目。何必当初？前面仲有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句说话有一种好似悔疚。有種負面嗰種嘅情緒喺當中，呢句説話出自於《紅樓夢》其中一句嘅歌詞裏面。佢歌詞裏面係講到，如果我哋早知有今日嘅結果嘅時候呢，可能喺我哋最初嗰個決定嘅處境，可能我哋會有一啲新嘅選擇。後來呢一個嘅詩歌常常用嚟表達，就係話對過往一啲事情嘅決策產生一種嘅後悔，嗰種嘅意念。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哋喺人生裏面，我哋會有好多決策，我哋有好多回顧嘅時候，我哋有一啲嘅意念可能會提醒，或者我哋會諗，如果我最初冇呢個咁樣嘅選擇嘅時候，可能今天我哋就唔需要喺而家呢種處境裏面。呢個處境可能有好嘅處境，同樣亦都有壞嘅處境。我好想藉著大衛，佢喺今次佢面對整個患難嗰個嘅歷程當中，佢嘅心路歷程點樣表達佢再一次回轉歸向上帝嗰個一步一步嗰個進程，你去成為我哋眾人一個嘅提醒。我哋同樣可以檢視喺我哋嘅信仰屬靈生命當中呢，我哋點樣可以信靠上帝，甚至我哋好似大衛一樣，佢犯罪，佢喺唔同嘅歷程裏面佢撇棄上帝，但係上帝嘅慈愛同公義同樣喺我哋嘅信仰歷程當中呢係不改變。進入經文之先，讓我哋再一次同心禱告。天父，我哋感谢你，让今天我哋可以相聚喺呢度，我哋有一个合一嘅见证，我哋更加感谢圣灵喺我哋当中，愿圣灵提醒开我哋嘅心灵，开我哋嘅耳朵，将话上帝你嘅话谨记喺我哋心中，亦都恳求圣灵开我个口，让我能够将上帝你嘅话语清楚嚟去讲解，荣耀归俾你。祷告奉主嘅名求，阿门。好，我哋先睇下咧，今天嘅经文里边咧，我哋会见到啲咩嘅人物会出现。第一就系阿希多弗，呢个咧系拔士巴嘅祖父啊。第二个咧就系呢个洗巴，洗巴咧呢个要解释多少少。洗巴咧系米非波切嘅仆人，咁米非波切系边个咧？咁样系约拿丹嘅儿子。咁聖經記載咧，米非波切咧，佢係瘸腿嘅啊。咁約拿丹係邊個咧？掃羅嘅仔啊。咁你會睇到呢個係屬於掃羅嘅王位嗰邊一個嘅族群。我哋再睇示妹，示妹咧呢個係掃羅嘅跟隨者。而第四個咧就係、是、阿比西嚇，係、啊、大衛嗰個嘅外甥。咁呢四個人物咧，將會喺今天嘅經文裏面咧嚟去出現。今天嘅經文係講到 这个大卫他再次需要逃亡，我们简短回顾一下大卫什么原因需要逃亡。在上个主日的十五章有清楚地来去讲到，第一就是阿沙龙他用了很多年，用了四年的时间来去部署今次的叛变。换句话说，因为大卫的儿子，这个是第二个仔阿沙龙叛变谋朝篡位，所以就引发大卫需要逃亡离开耶路撒冷。第二，同样在这个处境里面，大卫的参谋阿希多佛他也加入这个叛变当中。刚才有解释到阿希多佛是谁呢？他是拔士巴的祖父，所以他不是很喜欢，他不接受大卫对拔士巴那种的淫乱那种的关系，但是他同样在大卫的王朝里面来去做一个参谋那种的角色，所以他趁机加入这个叛变当中。第三就是有这个扫罗的旧部属也都不满意大卫那个的统治。这个是一个很简短的背景，在第十五章那里有讲到。第十五章第十六节更加有讲到，就是说大卫带着他的家人离开逃亡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留下了十个妃嫔在这个耶路撒冷没有带走的。我们再看看他这个逃亡过程里面有什么描述大卫那种的处境。我们看回十五章第三十节，这里讲到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哇好惨啊，大卫都要喊下。他一路在这蒙头赤脚，代表着他心灵里面陷入一种非常之失望忧伤那种的处境。他外在表达到出来，他一路上山都不是很够气的，是吧，要上山他还要一路喊着。你会看到当时大卫那种外在那种的处境。但是圣经里面跟着讲了一个关于他内心里面一个的描述，在三十一节这里，大卫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说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阿希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如果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上面那几章十四十五章从来都没有讲到大卫向上帝来去祈求，只是记载着大卫他指向耶和华来起誓，有人挑战他的时候，他就我指住耶和华来去起誓。他没有讲到大卫那个向耶和华那个祈祷，由这个逃难的旅程开始，大卫就开始回转在耶和华上帝当中，他开始向上帝去纪念，去记得翻他有他的主，他的耶和华上帝在当中。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当中那种的处境，就是大卫。我们回来去看第十六章今天的经文，第十六章是讲到大卫上到去这个橄榄山的山顶，他遭遇到一些事情。由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在橄榄山上面他遭遇了两件事情。我们先看第一件，他遭遇他遇见这个洗巴这个的人。刚才都有解释过，洗巴是约拿丹的儿子下米非波切的仆人来去，这个称为洗巴。这样呢，原来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那里呢，有讲到呢大卫去到这个的扫罗家，当他接替这个王位的时候呢，他就在第九章那里讲到大卫他去到见这个的米非波切，就是这个约拿丹的儿子。圣经在第九章描述着约拿丹这个儿子呢，他是瘸腿的，所以大卫特别怜恤他，他就将扫罗拿到，从扫罗那里拿到所有的东西呢，就交低给这个的洗巴这个的仆人，让他去管理这些的物业，管理这些的农地，这些的田产，以至到呢 这个的洗巴呢可以继续照顾呢他的主人米非波切。在这里大卫见到米非波切的仆人这个洗巴的时候呢，十六章第一节这里讲到，刚刚过到山顶就见到米非波切的仆人洗巴，他预备了很多东西，有两匹驴，亦都呢有不同的饼，有葡萄饼，有这个果饼，亦都呢有酒来去迎接这个的大卫。我们去看看洗巴他今次这样的迎接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他是想报恩。刚才我都讲到在第九章那里讲到，就是说洗巴他是被大卫差派他管理所有的扫罗王国的田产来去供养他的主人，这个米非波切。这个是第一个洗巴好像来去报恩。但是如果我们看回经文里面，我们再看经文，你会看到第三节这一度会讲到，当王问他，大卫问他的时候，你的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啊？洗巴回答说，他仍在耶路撒冷。讲到呢，米非波切仍然健在，他在耶路撒冷咁样。不过后面的片语呢就有另外第二个目的出现了。第二个片语是讲到，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嗱，喺呢度洗巴唔单止系攞咗啲嘢嚟去进贡俾大卫，喺佢逃难嘅时候俾佢一啲嘅供应。跟住呢一句说话带嚟咗一个背后一种隐藏嘅动机。呢度呢句说话就系讲到，好似就系话米非波切呢，佢其实呢系想藉着今次阿沙龙呢个叛变呢扰乱呢个嘅耶路撒冷嘅时候呢，呢个米非波切希望可以取回扫罗王国嗰个嘅王位。嗱，呢个系洗巴讲嘅。但是大卫在这个的情景里面他没有作求证。如果我们再看经文，我们会看到第四节大卫怎样回应这个洗巴所讲这句说话。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切的都归你。大卫没有求证究竟这句说话是不是米非波切的心意。他就将米非波切所有的东西收回，就全部俾晒佢嘅仆人洗巴。从呢度我哋睇到大卫喺一种咁嘅情景底下呢，就好似呢我哋讲我哋中国嗰啲皇帝呀，好似一个昏庸嘅皇帝都唔去查察究竟事实系如何。当我哋喺经文一路睇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嘅时候，当大卫再见到米非波切嘅时候，米非波切喺嗰度好清楚话俾大卫听，佢从来冇讲过呢一句嘅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喺呢个嘅处境底下，提醒我哋，我哋喺教会、喺属灵嘅家庭里面，甚至我哋喺工作嘅地方，喺唔同嘅处境底下，我哋都需要你去求证，唔好做一个昏庸嘅人。我哋要对于某啲事情，我哋需要你去理解嗰个嘅事情。特别我哋作为属灵嘅领袖，我们更加要多多求问上帝，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所讲的，是不是其他弟兄姊妹都是用这个观念来去讲出来呢？这个提醒我们再看大卫，他遇见这个洗巴之后，我们会见到他那种的处境，那种的情况，他仍然有一种昏庸那个的心境在当中。我们去看看他第二个遭遇是如何。他第二个遭遇，他就遇见了这个示妹这一个人。示妹在第十六章第五节这里讲到，当大卫去到这个巴户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见到扫罗族这个基拉的儿子示妹出现了。示妹在当中一路跟着他们，一路走一路在这里咒骂他们。咁究竟示妹咒骂嘅内容系乜嘢呢？喺第七节呢呢度有讲。示妹咒骂佢咁样讲，咒骂大卫，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 去吧，去吧。咁啊，你快啲走啊，快啲走啊，即係你快啲离开呢个耶路撒冷。跟住佢再讲一节经文下面。佢话你流扫罗全家人嘅血，接续作王。从呢两个经文嘅描述，我哋会睇到示妹佢咒骂大卫。佢唔单止系咁样，喺上面嘅经文咧，佢讲到咧，佢用石头嚟去钉大卫。而原因系乜嘢呢？原因就系第八节。第八节呢度，原来示妹佢以为大卫能够取到呢个扫罗嘅王位咧，是因为大卫杀害扫罗的全家。而今天呢，在这个第八节的跟住的片语里面呢，更加后面有讲，他说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这里讲出了两个重点。第一，示妹佢以为大卫因为杀咗扫罗，其实呢个观念系错噶。大卫冇杀到扫罗，大卫喺佢逃避扫罗嘅时候，佢有好多机会佢杀扫罗，但系佢都保存佢对上帝嗰个敬畏嘅心，佢冇杀扫罗，所以呢个示妹呢个观念系错噶。第二个观念，示妹佢就系话，因为你做错嘢，所以上帝呢就要将你嘅王位交俾呢个你嘅儿子亚沙龙。呢个系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流人血。呢个第二个片语讲嘅呢系啱嘅。大卫系流人血，不过唔系扫罗。佢系流乌利亚嘅血。佢计谋抢夺拔士巴嘅时候，佢借刀杀人，杀咗乌利亚。所以在这里我们一阵看下去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那个惩罚是必定是公义。从这里我们会看到在旧约里面，上帝公义那个的审判的刑罚呢，是即时，是在当时那个处境，或者是在上帝宣告这个的惩罚呢，是直至到呢他要应验这些惩罚，这个的处境才会停止。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约恩典的时代，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我们仍然会犯罪。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恩典的时代，主审判我们，不是要在这个地上，我们在世的时候审判我们。在世如果我们犯了一些律法的罪，我们要受地方法律那种的审判。不单止这样，同样当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进入天家，我们要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在新约里面很多段的经文都有告诉我们，基督台前显露我们的罪，我们众人要按着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去受报。这个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那里，对基督徒来去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两者上帝的公义不同，但是同样提醒我们，我们要谨守，不要犯罪。我们再看看大卫怎样回应示妹他那种的咒诅。大卫的回应，今天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说洗鲁亚的儿子阿比西对主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但是大卫因着这一个这样的缘故，心中有愧，他拒绝了阿比西这个的要求，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真是流人血，他谋害了乌利亚，以致到他达成他那个的愿望。在这里他心境里面，虽然上帝已经宽恕他，但是他仍然不能够离开这一个羞愧那种的处境，他心中有愧，跟着他悔改回转。我们会看到第十六章第十节这里讲到，王说，洗鲁的儿子啊，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 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这个他就是示妹。弟兄姊妹，这里你会看到大卫开始回转，他知道他自己是一定要承受上帝给他那个的惩罚，所以是由得他，因为这个是上帝吩咐他的。这个有可能是上帝吩咐他这样你去讲这句说话，你去咒骂我的。所以这里是大卫一个的回转，上帝一个的记录。在经文里面去到这里，我可以讲话这个是大卫第三次回转上帝那个的阶段。我们会看回大卫第一次回转上帝是记载在哪里呢？我们要看回在第十五章。第一次回转上帝记载在第十五章25节那里，讲到两个祭司抬约柜来到的时候，大卫就叫这两个祭司，你将这个约柜抬回去耶路撒冷。这里讲出了，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我见约柜和他的居所。这里讲到大卫已经逃离了耶路撒冷这个的处境，两个祭司抬着约柜想跟随大卫，但大卫说不需要，你将他抬回去，如果主若愿意的话，必然我会见得回这个约柜，亦都可以回去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用一个移居的身份在这里，在他们的生活，他们在这里读书。可能你们有很多那种的高高低低、忐忑不安那种的处境。这句说话，若我们能够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上帝必然为你们安排最好。这个都是大家一起来去勉励。我们再看大卫第二次回转上帝，是在记载在十五章第三十一节，这里就是讲到他去大卫再一次祷告，耶和华求你使阿希多弗的诡计变为愚拙。而第三次上帝回转的就是刚才所讲的，他说这个可能就是上帝吩咐示妹来去咒骂我的，由得他闹啦这样。第四个大卫回转上帝是记载在第十六章第十一节这个经文。这节经文这里是来去讲到大卫对亚比西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敏人，由得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在第十六章第十一节这里，我们再看到大卫他怎样来去传言交托他那种的顺服，他的交托在下一节这个经文让我们更加清楚来去明白他这里大卫的心意就是这样。他说，或者耶和华见我的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给我。大卫在第十一节讲到，他说个儿子都来叛变我，来去叛逆我。这里可以讲到他心灵里面一种非常绝望，连自己的仔都来去背叛我的时候，何况一个外人，我必然来去接受。但是这个接受不是一个理性上的接受，这个接受是一个交托的接受。他说这个接受是因为有耶和华给我的安慰，或者这一座字是一个信靠，是一个一种全然交托那种的心境。或者耶和华见到我这个遭难，我就虽然今天被人来去咒骂，但是同样上帝会施恩给我。这个带到去我们在互勉的时候，有时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会被人骂你的， 又讲又同我讲耶稣，你唔好行埋嚟我嗰度啊！你以后唔好同我讲啊！咁你会咧就好似系呢个咁嘅处境啊！哇，俾人咒骂你嘅时候唔紧要，可能系上帝俾我一个好大嘅祝福，佢会施恩。可能将来呢个人会真系嚟决志信咗耶稣，佢会再嚟多谢你。可能弟兄姊妹喺你身上面对好多呢啲咁样嘅处境，甚至当我哋面对患难、病患嘅时候，其实上帝已经赐恩咗俾我哋。可能你突然间发现你有呢一个特别嘅唔同嘅病患，但系我哋回转再望嘅时候，特别上帝喺最合适嘅时候俾我哋知道，让我哋能够睇到上帝继续施恩。呢个就系大卫喺呢节经文里面佢回转嗰种嘅处境。我哋从第二啲嘅大卫佢嘅意念当中，我哋去睇下大卫佢真正认罪悔改回转喺上帝里面。我哋去睇下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呢度系讲到大卫佢逃避阿沙龙呢个嘅第二次逃难里面，佢作咗呢个诗篇第三篇。喺呢度我哋嚟去进到去呢度睇下。第一开始嘅时候，大卫佢控告佢嘅敌人。在诗篇第三篇第一节这里讲到，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经文的记述呢，第一个就是他的仔啦，这个他的仔阿沙龙。第二个是什么呢？他的谋士，这个呢，他的谋士阿希多佛都叛变，再加上是有扫罗那些的旧的部族，他就将这件事情交给上帝，他求告上帝，将上帝的能力去取代他自己那种的忧伤。我们再看第三节的经文，他说耶和华为我的盾牌，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嗱，呢個盾牌咧，唔係喺前邊喎。我哋睇到咧，打仗嗰啲咧，啲盾牌咧就擺喺前邊嘅啫。但係咧，大衛佢講啊，上帝嘅盾牌係四圍嘅，係圍住我四邊嘅。後邊嗰啲人咧襲擊我咧，左右襲擊我咧，都有上帝嘅保護。你諗下佢嘅信心有幾大？跟住最後一個嘅片語，又是叫我抬起頭來的。大卫从他一个荣耀的地位，他作为君王，他因为犯罪他被人藐视，他因为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由他踏进去他这个奸淫拔士巴这件事情开始，他一路面对那种的羞辱。他虽然得到上帝给他那个的宽恕，但是他不能够进到去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当中，所以他心里面仍然耿耿于怀，他不能够在患难之中呢你去忘记他自己犯罪那种的处境。这种阴影一路围绕着他，所以他说我不能够抬起头来。但在这节经文里面，大卫他话给我们听，他因为上帝他有能力，不是靠他自己君王的地位，他有能力再去面对其他的人，因为他知道上帝会令他再次抬起头来。虽然今次他又没有了他的王位，他要逃难，但是他知道主会保守他。这个信心去到一个极点，就是第五节这个经文，蒙神保守，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大家记得大卫在逃难紧，他仍然可以安然到躺下在睡觉。如果你要去逃难，你要准备要走的时候，你当然坐在那里弹起身都快一点，是不是穿鞋袜这样准备随时如果有敌人来到你就要起身走。这个经文这个片语很简单，我躺下睡觉。首先看到他心境那种平安，平安到他可以完全可以安然在平分在这里来去睡觉。 我醒着，耶和华保护我。这个看到大卫那种的安然，更加在第六节那里，虽然很多百姓来围攻我，但是我也不怕，以致到他能够躺卧在这里睡觉，更加睡得稔。为什么？因为我醒着，由他睡觉到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因着这一节核心的经文，有神学家就称这个诗篇第三篇为早晨的祷告。弟兄姊妹，每个人的早晨祷告都不同。有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牧师，我每晚很早睡，我可能呢十点我就睡，但是呢我十二点就醒了，我的早晨祷告是凌晨。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十一点睡觉，但是呢我两点就醒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的要在从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要能够好像大卫这样，将我们心境完全交托。我们心灵里面有很多压力，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处理，但是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经验到上帝给我们那种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可以睡得着。这个是主恩典，这个主给我很大的祝福。我从来没有失眠，我只是怕不知醒起身讲道，所以我会有闹钟两个，包括我的电话，五分钟就响一次，十分钟响一次。尤其是我们八点讲早堂呢，你知不知道，真的我们担心就是不知醒起身回早堂讲道。但是躺下之前，天父，听朝你一定要叫我起身。主的恩典在这里侍奉二十年都未试过不知醒起身讲道，这个是主的祝福。大卫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再看他的经文完全的交托。在第七节，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呼求，患难当中呼求上帝。呼求的基础是什么？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大卫的基础呼求就是因为他知道一切出于上帝，不是我们靠人的能力。在这里那种的表达成为我们众人一个的提醒，一个的祝福。我们回去今天的经文里面，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这里一回经文里面另外一个的转变，讲到阿沙龙叛变成功。阿沙龙与以色列众人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从这个希伯伦回到耶路撒冷那里，阿希多弗与他一起同来。跟住仲有这个呢亚基人啊，户西啊，这个户西呢我们知道呢是大卫的 friend 来的，大卫的好朋友来的。如果记得上次上个主日呢唐牧师讲一下这个户西呢是什么人来的，他是大卫派回到耶路撒冷的卧底，这个无间道来的。这个无间道呢竟然呢都去到这个阿沙龙的面前呢来去向他讲啊，愿王万岁啊，万岁，冇万万岁嘅，呢个系中国人嘅君嗰啲君臣之礼。当我睇呢节经文嘅时候，真系让我睇到当时呢个户西系几惨，佢做无间道。你会睇到嗰啲神、嗰啲臣仆同君王两种嗰种唔同嘅心思，你会睇到人心嗰种嘅诡诈。虽然佢哋系各为其主，但是你会看到人心是诡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各为一个主，我们没有其他的主，所以我们不需要诡诈。我们应该为我们一信一主一神，我们有合一来去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只有在这里敬拜我们这个三一的真神，这个是我们心思我们要合一那种的意思， 唔系喺度。当我哋讲万岁嘅时候，你嘅心思唔系向着呢个王。呢个系呢一节里边俾我哋一个更大嘅提醒。喺呢一节里边，我哋继续再睇到系应验咗上帝对大卫一个嘅惩罚。大卫喺呢一个嘅面对佢同拔士巴嗰种嘅奸淫里边，上帝喺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十一节，佢藉着先知约拿，佢对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家中。喺大卫嘅家，今日阿沙龙作王啊，系佢个仔。呢个正正应验咗喺十二章第十一节上帝嘅惩罚。阿沙龙，大卫嘅家兴起你嘅仔嚟去攻击你嘅父，攻击你自己，以致到你要逃难。第二个片语亦都系就系讲到，我必在你眼前把你嘅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同一节经文讲咗两个惩罚，家中兴起人攻击你，你嘅妃嫔系会赐俾别人。呢、这个别人系边个？佢嘅仔阿沙龙。头先我未讲到大卫，佢逃难嘅时候带住家人，但系圣经喺十五章第十六节嗰度讲咗，佢留低十个妃嫔。圣经每一个片语都有佢意思喺度。当我哋能够将上帝嘅话语串联嘅时候，我哋睇到上帝嗰种嘅心思。呢十个妃嫔正正就系留低要嚟应验上帝对大卫嗰个嘅惩罚。我哋翻翻嚟睇翻喺今日呢个嘅经文里边，十二章十六章第二十节呢度，第二个惩罚应验咗喺呢一度。第十六章二十一节呢度咧，就系阿非多佛咧，佢同大卫嘅儿子阿沙龙去讲啊，佢话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嘅妃嫔咧，你可以与他亲近啊。阿沙龙真系好似佢咁讲嚟做咗。喺第二节呢度，阿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嘅父亲的妃嫔亲近，呢、这个正正亦都系应验咗上帝喺第十二章嗰度对大卫一个嘅惩罚。喺呢度应验晒上帝嗰个嘅惩罚。喺当时嘅文化背景里面，已故嘅君王，已死去嘅君王，佢留下嗰啲后妃呢，会全部转继俾佢嘅继承人，由佢嘅承继皇位嘅人呢嚟去接收所有呢啲妃嫔，可以与佢哋同寝。呢个系当时嗰种嘅文化。正正喺呢一度，阿沙龙就照着呢一个嘅阿希多佛佢呢一个咁样嘅建议。我哋会睇翻喺呢个建议背后，当时嘅人点样睇阿非多佛呢？我哋睇廿三节，那时阿希多佛所出嘅主意，好像人问神嘅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阿沙龙所出嘅主意都是这样。一句嘅经文咧，你睇落去咧，好有一种隐藏嘅意思喺当中。如果你就咁睇，你就咁会唔知佢讲乜，咁就揭咗去后边，唔好睇啦，都唔知佢点解。原来当我哋知道呢个阿希多佛佢提俾阿沙龙嗰个嘅建议，就系与佢嘅妃嫔可以同寝嘅时候呢，呢个正正就系应验咗上帝对大卫嗰个嘅惩罚。如果我哋知道呢个重点嘅时候，你就会睇到阿希多佛佢所讲嘅说话每一句，其实都是因着上帝感动他，以致可以应验到上帝的公义而讲出来。啲人以为阿希多佛有几大的智慧，其实他被上帝用成为一个器皿，讲出了要应验上帝 那个的处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的反省，我们会看到今天可能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说不同的说话，这些的说话可能也都是回应着上帝要藉着这些人跟我们说的说话，让我们能够面对上帝对我们一些的应许，对我们一些的提醒。这个过程我们更加要进到去在我们的圣灵的当中求问圣灵，以至到我们在信仰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望过去，我们追不回，每一件事情我们回望都追不回，但是我们要在现今这一刻，我们要努力，更加为到未来将来我们要做出更好那种的决策。大卫他在这个患难的处境当中，他真正能够进入对上帝那个慈爱和公义里面，他不是因为他身犯罪而去受着上帝那个的惩罚，不是，他因为他很早很多年前，他因为一次的奸淫罪引致到他在一生当中他一路面对这种的处境，直接到上帝的惩罚一个一个来去应验之后，大卫在患难里面他就进到去这个的慈爱，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当中。在上一次当我讲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题目，在十四章里面讲到，我用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至二十节这里来去提醒我们，讲到大卫他不能够进到去慈爱当中，因为他当时他仍然不明白这个基础是什么。在当时他以恶报恶，但是在今次我们看到大卫他没有以恶报恶，他一路追随那个的良善，他没有因为这样而杀害这个的示妹，他有能力去杀害他的在当时，但是他阻止他的外甥亚比西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追求良善。第二，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当时在他的十四章讲到他没有听圣灵给他，他没有寻求上帝那个的心意，但是今日他寻求上帝那个的心意。第三，他崇服上帝那个的话语，这个就是我们进入上帝的慈爱和基础那个的三节的经文。当我们找住这个基础的时候，我们就有以下的行动，进入上帝慈爱和公义的行动，就是要常常喜乐。你有喜乐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去报仇，你就自然可以去寻求这个的良善。你要不住的祷告，就经历到圣灵给你的提醒，凡事谢恩，全然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以至到我们可以去到大卫这一个十六章十二节这里所讲的，或者耶和华见我患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与我。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